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第十章，今天我们读第四节到第七节。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用自己的香炉未经过神的吩咐，在神面前用燔火烧香，结果遭受了神严厉的审判，有火从神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了，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第一次开始祭司体系的侍奉，本来是一件十分喜乐欢庆的事，却因拿达和亚比户的轻忽和自作主张，使得他们立刻遭受神的审判而被火烧灭。立刻一个喜庆的氛围变成了悲剧。摩西这一个在神全家敬重的先知，他知道献祭的事在祭坛的部分已经完成了，但是处理祭肉的部分还没有完成，因此祭司第一次供职侍奉还没有结束，现在遭遇了这个悲剧，祭司们不能受到影响，必须继续完成第一次的供职侍奉。因此他立刻对亚伦说，亲近神的人必须分别为圣，拿达和亚比户轻率地用燔火烧香，惹动了神的怒气而被烧灭，这是他们咎由自取，这是神公义的审判。作为祭司还必须忠心地尽职，不能够现在停下来，这样才能够让神在百姓面前得着荣耀。摩西当然知道亚伦伤心，但摩西提醒亚伦，做祭司必须绝对的为着神，不能够被任何情形影响，甚至包括自己的儿子们被烧灭。亚伦也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手，亚伦就默默不语。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常说新约的圣徒都有君尊祭司的身份，一方面这是极大的尊荣，我们能够前来侍奉天地的主，荣耀的神，但是另外一方面，祭司必须分别为圣，完全归于神，神对这一面的要求也很严苛，一个有祭司职分的圣徒在尽职时必须符合圣洁的条件，否则当他侵犯了神的圣洁，就会带来神严厉的对付。接着我们来读第四节，摩西召了亚伦叔父乌薛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沙反来，对他们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摩西知道亚伦一时没有办法回过神来，就立刻着手处理这起突发的事件。首先他召了亚伦的叔父乌薛的儿子米沙利和以利沙反来。亚伦的父亲是暗兰，在民数记三章二十七节那里我们看到乌薛是暗兰的弟弟，而乌薛的两个儿子米沙利和以利沙反就是亚伦的堂兄弟，他们都是利未支派，是属于歌侠族的。在民数记三章三十一节，歌侠族是负责看守圣所和圣所里面的各样器具的。摩西就对米沙利和以利沙反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就是被烧灭的拿达和亚比户，这两个是他们的侄子，把这两个人从圣所前抬到营外。拿达和亚比户在神面前犯了错误，被神击杀，他们的尸首是不洁净的，必须处理，否则祭司的侍奉不能够继续进行。米沙利和以利沙反是歌侠族，是看守圣所中各样器具的，他们对圣所应该不陌生，于是摩西召他们来，要他们把尸首抬到营外。这一天是祭司体系开始供职的第一天，整个以色列人所在的全营必须洁净， 而尸首是不洁净的，因此必须抬到营外，并且要被埋葬在营外。米沙利和以利沙反因为接触了尸首，他们也要成为不洁净，就不能继续参与这一次的敬拜和献祭。亚伦还有两个儿子，摩西没有叫他们处理哥哥们的尸首，因为他们是祭司，他们仍然需要继续供职，直到完成这一次的敬拜和献祭。在这中间，他们不能够沾染污秽和不洁。我们来读第五节，于是二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是照摩西所吩咐的。米沙利和以利沙反就上前来，把拿达和亚比户的尸首，连同他们穿着供职的袍服，抬到营外埋了，完全照着摩西所吩咐的。这里特别提到了穿着供职的袍服，意思就是说袍服还是可以脱下，但是摩西要他们仍然穿着袍服被抬到营外埋葬。一般来说，人被火烧死都是从外往里，火烧了衣服是一定先着火，衣服又比身体容易燃烧，人被烧灭了，衣服通常也都是被烧毁而没有办法辨识了。在这里，从神面前出来的火似乎不太一样，人烧死了，衣服却还在。从预表上来说，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是披上了基督为义的外袍。当人被审判烧灭了，但是外袍仍然在，这说出基督救恩的稳固。就如同在哥林多前书3:15，人的功臣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里我们看到，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都要经过烈火。人的功臣如果被烧毁了，自己却仍然要得救，因为基督的义经得起烈火的燃烧。接着我们来读第六节，摩西对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灭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摩西先处理了不洁净的尸首，接着他就对亚伦、以利亚撒和以他玛说话。亚伦是大祭司，亚伦的两个小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都是祭司，摩西当然知道他们伤心难过，但是祭司们正在尽职，这是件严肃不容侵犯的事。拿达和亚比户就是轻忽了他们的职责而被烧灭，因此剩下的祭司们不能够重蹈覆辙，因此摩西对他们说话，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当然，失去的亲人都会悲哀哭泣，无心装扮，以至于蓬头散发。尤其是人面临突然发生的噩耗，都会撕裂衣裳，大声哭嚎。但是正在供职的祭司没有这样的权利，他们必须衣冠端正，继续供职。否则，他们衣冠不整地来到神面前，不仅自己死亡，又会惹动神而向全会众发怒。祭司们必须一直记得，他们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只有借着祭司们正确合适的献祭，人才能够被带到神面前。当祭司轻忽渎职，受害的不只是祭司本身，还连带着使百姓落入神的震怒中。因此正在供职的祭司面临亲人的死亡，他们不能亲手接触死者，他们必须继续供职。这一点似乎不近人情，然而这就是做祭司的代价，凡事要把神的事摆在第一位。虽然祭司们必须衣冠端正继续供职，但是另外一方面，全会众 就是以色列全家，都是你们的弟兄，他们要为这件事哀哭，就是神降火烧灭拿达和亚比户这件事。亚伦和他的两个儿子继续供职，但全以色列会众要为拿达和亚比户哀哭。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到教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服侍者和被服侍的都要把神摆在第一位。一个正在尽职的圣徒遇到了突发的状况，他必须把神的托付摆在第一位，他必须继续侍奉并且完成他的托付之后才能够处理个人的事务。但是另外一方面，那些被服侍的圣徒就要顾到服侍者的需要，并且要替他完成他该做而不能做的事。借着这样的彼此帮补，服侍者能够尽职完成神的托付，而他们个人的需要也借着教会圣徒的补上也得到了满足。这是教会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接着我们来读第七节，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拿达和亚比户被抬到营外埋葬，而祭司们继续供职，因此他们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他们死亡。他们在承接圣职的时候已经被膏油涂抹，他们已经分别为圣归给神了，因此必须以侍奉神为他们的第一优先次序。这重要性甚至于大过亲人的骤然死亡。如果人愿意这样把神摆在第一位，人一定会倾倒祝福，使他的侍奉满了果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在侍奉上经常觉得软弱无力，而侍奉也经常没有果效？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你的摆上不够绝对。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有空了才来侍奉，这就把侍奉摆在很多事情之后。如果你对神不认真不绝对，神也不会认真地把托付给你。神一直在寻找能够忠心尽职的服侍者，能够承担从神而来的托付。因此当我们开始学习侍奉，就要认真绝对，要把时间分别出来，要把环境分别出来，更重要的要把你全人分别出来，让你能够专心努力尽职侍奉。我们祭司的身份是借着相信成为父神的儿女就有了，但是祭司的职分是我们在侍奉中学习而慢慢长出来的。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带出了旧约的祭司侍奉体系，神对他们的要求同样应用于神新约的祭司侍奉体系。因此每一个愿意承担神托付的圣徒都要在学习侍奉中慢慢长出他的祭司职分。在这过程中，借着他的认真，他的绝对，他一定会长出祭司的职分。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看到祭司的侍奉是圣洁的，是讨你喜悦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必须我们全人分别出来完全归给神。我们承认在认真和绝对上我们经常不足，主啊，赐给我们恩典，在我们学习侍奉的过程加深我对侍奉的鉴赏，让我愿意把侍奉摆在人生优先次序中的第一位，超过自己的工作，超过自己的享受，甚至于超过自己的家人。因为这样此事的托付是来自天上，不仅让我们看见祭司执事的宝贝，也赐给我们顺服的能力，能够成为一个忠心尽职的祭司。求你坚定我手中的侍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